We welcome you to the
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慈助会大会。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亨利艾宁会长和迪特乌西多会长也陪同出席。我是总会慈助会会长朱莉贝克姐妹，我的两位资历斯维亚欧瑞姐妹和芭芭拉汤普森姐妹也一同参与圣会。我们要向在座的十二使徒定额组尼尔安德森长老、七十元奎格柯丁森长老以及教会的总主会大卫伯顿主教致敬。总会慈助会理事会成员、总会女青年会长团和总会初级会会长团也一起坐在台上。我们感谢各位出席这深具历史意义的慈助会大会，同时也要向世界各地的慈助会姐妹及领袖们致上谢意，感谢你们献身于这伟大的事工。慈助会成立至今已有170个年头，目前在全球有3万多个慈助会遍布于超过175个国家中，世上没有任何组织的规模可与之比拟。我们感谢为本场大会提供音乐的人员，唱诗班是由犹他州英山和萨拉托加全支联会的慈助会姐妹组联合组成，指挥是艾米丽瓦德利，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和琳达马格兹，唱诗班将献唱晨光熹微，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总会慈助会理事会成员芭芭拉布莱德肖姐妹做开会祈祷。
Oh!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您面前，要开始这个总会慈珠会大会，一起聚在一起，来听我们的先生。我们非常感谢孟孙会长，还有孟孙姐妹。我们非常感谢，艾琳会长、乌西朵会长和他的家人。我们非常感谢慈助会会长、贝克姐妹、欧瑞德姐妹和汤姆森姐妹，他们巩固我们，为我们服务。我们非常感谢天父赐给我们福音，还有约瑟·斯密先知，还有这个慈助会长，还有我们享有的全球妇女会情谊，让我们非常感谢您的爱子，我们非常的感谢他的赎罪牺牲，我们祈求我们能够记得他，跟从他。我们祈求今晚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学习你要我们知道的事，让我们的见证能够巩固，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我们爱您，我们这么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for that beautiful.
感谢唱诗班带来美妙的音乐。现在我很荣幸能向各位演讲。在我演讲结束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美哉神功》。接着斯维亚欧瑞姐妹将为我们演讲，之后由芭芭拉汤普森姐妹演讲，接下来唱诗班和会众要一起唱听各国请听。能在这深具历史意义的大会上对各位演讲是一大荣幸，我们蒙福能在今晚共聚一堂。我在担任总会慈助会会长期间，培养出对本教会慈助会姐妹深厚的爱，而且主拓展了我的眼界，让我知道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感情与期待。我把这篇信息定名为我希望自己的子女对慈助会有何了解。我年纪最大的外孙女正忙着进行个人进步计划，培养正义妇女应有的习惯和特质。他们与自己的同侪很快便要肩负起这个伟大的全球妇女组织的责任。我希望本篇信息的内容能让他们和其他阅读或聆听本信息的人清楚地了解，在慈助会成立之初，主对他女儿的旨意为何。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了解，今日的慈助会是依照古代就存在于教会中的门徒身份的模式而成立的。教主在新约时代成立他教会的时候，妇女在他传道期间是很重要的参与者。救主在马大家中与马大和玛利亚会面，他们俩都是他非常忠诚的信徒。马大聆听救主的教导，并依照当时的礼节来侍奉他的时候，他让马大知道他能做的不止这些，他帮助他们俩了解他们可以选择那不能夺去的上好的福分。这句温和的话语成了一项邀请，邀请人们参与主的传道事工。在新约稍后的记载中，马大对救主的神性做了坚强的见证，让我们得以一窥他的信心与门徒精神。我们往下读新约的时候，会发现使徒们持续不断地建立主的教会。我们也看到中性妇女成为门徒，对教会的成长做出贡献。保罗曾谈论在以弗所和腓立比等地的女性门徒，但是随着主的教会在叛教期间丧失，这种门徒模式也一同丧失了。主开始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他教会的时候，他再度将妇女纳入门徒模式中，在教会成立 正式成立几个月后，主启示艾玛斯密要被按手选派为教会中的领袖和教师，让他可以正式协助身为先知的丈夫。艾玛斯密在这项协助主建立他国度的召唤中，受到教导要如何提升信心与个人正义，如何巩固家人与家庭，以及如何为人服务。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了解，自从福音在本福音期复兴的那天开始，主便需要忠心的妇女做他的门徒。容我举例说明这些妇女在传道事工方面的非凡贡献。教会早期之所以能大幅成长，乃是因为忠心的男人愿意离乡背井到陌生的地方，备尝艰辛的教导福音。但是这些男人深知，若是没有这些满怀信心的妇女做他们生命中的伙伴，他们是不可能成行去传教的。这些妇女要照顾家庭及大小事务，还要赚钱养家，供应传道经费，这些姐妹还要照顾社区里成千上万的归信者。他们恪守新的生活方式，协助建立主的国度，并参与他的救恩事工。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了解，主启发先知约瑟斯密要按照圣职的模式，把教会妇女们组织在圣职下，并且教导他们要如何获得圣职的特权、祝福和恩赐。此助会正式成立后，艾玛斯密继续担任领袖的召唤，他被任命为该组织的会长，还有两位资理和他一起在会长团服务。教会外的组织通常是由多数表决出的人担任领袖，这个会长团并不一样，他是借由启示召唤，由他们所带领的妇女予以支持，并经圣职领袖按手选派担任该项召唤，因此是蒙神召唤，借着预言和有权柄的按手礼。该会长团在圣职下组织起来，因此可以在特定的事工上获得主和他先知的指示，而且慈助会组织也让主的仓库能够以明智而得体的方式来管理。主的仓库里有着许多才能、时间和物资。最早加入慈助会的那些妇女知道自己被赋予权柄来教导和启发姐妹们，把她们组织起来，以门徒身份协助推动主的救恩事工。在早期的慈助会聚会中，姐妹们学习到慈助会的一群宗旨为提升信心与个人正义，巩固家人与家庭，以及找出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了解，在帮助圣徒准备好接受只能在圣殿内获得的特权、祝福和恩赐方面，慈助会组织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约瑟·斐廷·史密会长曾教导，慈助会是神在世上国度的重要部分，其设计与运作方式会帮助这组织里的忠信成员在天父的国度中获得永生。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姐妹参加早期慈助会聚会的情景，她们坐在约瑟斯密的红砖殿中，面对即将新建一座圣殿的山丘，先知教导她们，我们应该有个精英团体，远离世上的一切邪恶，精选具有美德且圣洁。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会像早期的慈助会姐妹一样重视圣殿。这些姐妹相信圣殿祝福是每位后期圣徒妇女的最大奖赏和崇高目标。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像早期的慈助会姐妹一样，日复一日的努力，使自己成熟到足以订立和遵守神圣的圣殿圣约。也希望他们将来去圣殿的时候，会注意到圣殿内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透过圣殿的祝福，他们会获得力量，并蒙福接受神知识的权柄。透过只有在圣殿中执行的圣殿的圣职教仪，他们会蒙福来履行自己神圣的永恒责任，并承诺要过着忠信门徒的生活。我很感谢主成立慈助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赋予妇女责任，要彼此协助。 准备好接受圣殿教仪和教育，以及获得更大的圣职祝福。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了解慈珠会这个伟大的全球妇女组织的重要影响和能力。教会从1842年起大幅拓展到纳福以外的地方，至今在全球175多个国家有慈珠会组织。姐妹们所说的语言高达80多种，世界各地每周都有新的支会和分会成立，而且新成立的慈珠会也成为这个不断扩大铺在各州上的妇女组织的一部分。在慈珠会数目不多且主要集中在犹他州的时期，慈珠会领袖在从事当地社交活动和互相协调的救助事工上能够专注于关心组织与门徒精神。他们建立了这现今全球适用的门徒模式。随着教会不断成长，慈珠会虽然需要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但始终有能力在各个支会和分会、各个支联会和区会中达成其宗旨。世界各地的慈珠会姐妹每天都遭遇各式各样的城市挑战和经历。今日的妇女及其家庭难免都会面临到期望落空、罹患身心或灵性上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死亡。有些姐妹因为没有结婚成家而感到孤单和失望，有些姐妹因为家人不当的选择而承受痛苦的后果，有些姐妹经历过战争、饥荒或天灾，而有些姐妹因为吸瘾、失业或所受的教育及训练不足而面临沉重的压力。这些困境都可以使我们的信心瓦解，并且损耗个人和家庭的力量。主将妇女组织起来成为他的门徒，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提供援助，帮助他们超越一切会阻碍妇女得到喜悦和进步的障碍。每个支分会里都有慈助会，姐妹们能在慈助会里寻求和接受启示，与圣职领袖商议，以巩固彼此，并为家中及社区里的各种问题找出可行的解决之道。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了解，透过慈助会，他们的门徒身份得以彰显，而且他们能与人合作，一起从事救主在很早就开始进行的那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工。教会姐妹在今日被要求去做的这类事工，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从不会不足，而且对主来说都相当重要。透过他们的忠信，他们能感受到神的认可，并蒙福有他的灵与他们同在。我的孙女们也应当知道，慈珠会这个妇女组织是一处能提供安全、庇护与保护的地方。当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慈珠会忠信的姐妹会团结一致，护卫西安家庭，免于受到世俗喧嚣和敌对者的侵扰和威胁。透过慈珠会，他们会受到教导并获得巩固，而且正义妇女的影响能使天父的更多儿女蒙福。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了解，探访教导是门徒精神的表现，也是遵行圣约的一个重要方式。门徒身份的这项工作应该与救主的施助十分类似。在早期的慈助会中，各支会的探访委员会受指派要评估成员的需求，然后收集捐献分发给有需要的人。多年来，慈珠会的姐妹和领袖们在事工中一点一滴的学习，他们看顾彼此的能力也随之不断提升。他们前去拜访姐妹的时候，大多数的时间会把重心放在完成探访教导课程，以及在探访对象中不在时留下字条。这些行为协助姐妹了解看顾模式，就如同摩西时代的人民专心记写一长串的规定。慈珠会姐妹有时也会牢记一些规定，不论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因为他们渴望了解要如何彼此巩固。 今日的姐妹及家庭在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需要救助和援救，因此天父要我们遵行更高的标准，并借由真诚看顾他的儿女来彰显我们的门徒身份。领袖们在心中谨记这项重要的目标，他们学到要听取探访教师的报告，以了解姐妹及其家庭在属灵和属事方面的福祉，以及教师们所提供的服务。现在探访教师有责任真诚地去认识和关爱每一位姐妹，帮助她巩固信心并提供服务。身为救主忠信的门徒，我们不断增进自己的能力去做他在世上会做的事。我们知道对他而言，对人的关怀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要专注在关怀姐妹们，而不是完成一长串代办事项。真正的施助是用爱心的深浅来衡量，而不是用完美的统计数据。担任探访教师的我们，若能听到探访姐妹们说出以下的话，我们就能知道自己在施助方面做得很成功。例如他们说，我的探访教师帮助我在灵性上成长，我知道我的探访教师十分关心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如果我遇到问题，我知道我的探访教师在我开口请求帮助之前就会采取行动。了解施助他人之重要性的领袖们一同商议，以寻求和获得启示，知道要如何启发探访教师，以及要如何规划及进行受灵启发的施助。此外，主教有责任看顾主的羊群，而探访教导就是这项责任的延伸。主教和慈助会会长需要受启发的探访教师去服务，协助他们履行职责。透过探访教师的施助，慈助会会长就能知道知会中每位姐妹的近况，并在与主教会面的时候报告姐妹们的近况。多玛孟孙会长曾教导我们，我们若怀着坚定信心履行指派给我们的职责，我们在履行责任的时候，若寻求全能者的灵感指引，就能够成就奇迹般的事。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参与这些奇迹般的事，希望他们能协助将探访教导变成门徒身份的模式。主再次来临时，必会对此表示嘉许。这些和其他有关慈助会的重要教导，我的孙女们现在都可以在《我国度中的女儿：慈助会的历史与事工》这本书中读到。这本书记录了慈助会的传承与本教会的妇女，这本书能让这个全球妇女组织因慈助会的宗旨和门徒身份的模式与殊荣而团结合一，同心协力。这本书不但见证了妇女在天父幸福进化中的重要角色，也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行为、我们所捍卫的事提供稳固不移的标准。总会会长团鼓励我们研读本书，让书中亘古不变的真理和鼓舞人心的榜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约瑟 F. 斯密会长知道慈助会组织是神所设立的，他告诉慈助会姐妹们，你们应该领导世人，尤其要领导世上的妇女，你们要带头而非尾随。随着主再次来临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希望自己的孙女们能成为坚强、忠信的妇女，将慈助会的原则与模式应用在生活中。当慈助会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会与其他人团结合一的服务，来达成慈助会的神圣宗旨。我对耶稣基督的真实教会有见证，而且我十分感激主在启发先知约瑟·斯密成立慈助会的时候，也复兴了门徒身份的模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husband and I recently.
我先生和我最近去了伊利诺州纳府市。红砖店是先知约瑟·斯密的办公室和做生意的地方。我们坐在这间店的楼上，专心听导游讲述福音在当地复兴时发生的历史事件。我想到了慈助会的成立，以及慈助会姐妹在那个房间里从先知约瑟接受到的教导。这些都已经成为慈助会赖以奠基的基本原则了。慈助会从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其宗旨为提升信心，巩固锡安的家庭，以及找出和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些一直以来都符合先知所教导的优先顺序。在早期的一次会议中，先知约瑟引用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在那篇掷地有声的讲道中，保罗谈到仁爱，他说到信心、希望和仁爱，最后说其中最大的是爱。他描述仁爱蕴含的特质，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约瑟对姐妹演讲时说，观察邻居的美德时，不要只局限在能看到的部分。如果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就应该以开阔的灵魂厚待彼此。当你们更纯真、更有美德、更良善时，让你们的心胸也更加宽大，更彼此包容。你们必须恒久忍耐，忍受人们的过失和错误。人类的灵魂是多么的宝贵呀！爱是永不止息，这句经典名言成了慈助会的座右铭，因为其中包含先知约瑟·斯密给慈助会姐妹的教导和责任，也就是援助贫困者和拯救灵魂。世界各地的慈助会姐妹都接受这些基本的原则，因为这些正是慈助会事工的本质。何谓仁爱？我们如何培养仁爱？先知摩罗乃说明，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保罗教导，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尼腓则提醒我们，主神赐下了诫命，要所有的人都有仁爱，这仁爱就是爱。我们复习保罗先前对仁爱的描述时，学到仁爱并不是单一的行动，或给予某一样东西，而是持续的状态，一种内心的状态，也就是促成爱心行动的慈爱感受。穆尔门也教导，仁爱是赐给主真正门徒的一种爱。拥有仁爱能使人变得洁净。此外，我们学到，仁爱是一项必须寻求和祈求的神圣恩赐。我们心中需要有仁爱精神，才能继承高荣国度。主要求我们把仁爱的约束像外衣一样穿在身上。一旦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问，哪些特质会帮助我们培养仁爱精神呢？我们必须先有渴望，想要增进仁爱精神，变得更像基督。下一个步骤是祈祷。摩尔门劝告我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我们满怀这种爱。这种神的爱就是仁爱。当我们充满这种爱时，我们会像他一样。每天阅读经文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救主，并且渴望变得更像他。在我的办公室里，我选择挂一幅密瓦铁丘的画作，拯救迷失的羊。这幅画作描绘救主站在他的羊群中，温柔地将一只小羊抱在怀里的情景。这帮助我思考救主说，喂养我的羊这项请求。 对我来说，这意味施助周遭所有的人，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给予特别的关怀。救主是展现仁爱精神的完美典范，他在城市传道期间对饥饿的人、罪人、受苦患病的人流露怜悯之情，他施助贫困的人、富有的人、女人、小孩、男人、家人、朋友和陌生人，他宽恕控告他的人，并为全人类受苦而死。先知约瑟·斯密终其一生也对人展现同胞爱和尊重，实践仁爱的精神。他的仁爱、仁慈、怜悯心和对周遭之人的关怀是众所皆知的。今天我们蒙福拥有一位具备仁爱精神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他是我们以及世人的表率。他充满仁爱精神，待人亲切，有怜悯心，而且乐善好施。他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使者。孟孙会长教导我们，仁爱是对那些让我们失望的人有耐心，是抗拒容易被冒犯的冲动，是接受人的软弱与缺点，是接受别人真实的本性。仁爱是能看穿外表，直视那些不因时间而减损的内在特质，是抗拒把人贴标签的冲动。当我们有仁爱精神，即使在不方便的时候，也会愿意为人服务，伸出援手，而且不会想要受到表扬或有所回馈。我们不会等到受指派才伸出援手，因为仁爱已经成了我们的天性。当我们选择做到友善、关怀、慷慨、有耐心、接纳、宽恕、包容和无私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充满了仁爱精神。慈助会提供无数的方法为人服务，最重要的一项是透过探访教导实践仁爱精神。透过有效的探访教导，我们拥有许多机会去爱人、助人、为人服务。表达仁爱或爱心会净化并且圣化我们的灵魂，帮助我们变得更像救主。我目睹世界各地的探访教师日复一日地从事数不清的仁爱举动，无私地施助个别的姐妹，他们的家庭满足他们的需要，实在令我感到惊奇。我要对这些忠诚的探访教师说，透过这些小小的仁爱举动，你们是在效法救主。当你们帮助、关怀、提升、安慰、倾听、鼓舞、滋养、教导和巩固你们看顾的姐妹时，你们就是主手中的工具。我要简单举几个这类施助的例子。罗莎因为罹患糖尿病和其他疾病，身体日渐衰弱。她在几年前加入教会，是个单亲妈妈，有个青少年阶段的儿子，常常一次要住院好几天。她好心的探访教师不但带她去医院，也到医院探访她，安慰她，到家中和学校去看顾她的儿子。她的探访教师就像她的家人亲友般的为她服务。凯西探访一位特别的姐妹，经过头几回的拜访后，发现这位姐妹不识字，但是渴望学习。凯西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她，即使知道这需要花时间、有耐心，而且要持之以恒。艾米丽是个年轻的妻子，一直在寻求真理，丈夫麦克则对宗教不感兴趣。在艾米丽生病住院期间，他们的邻居凯莉，也就是一个慈助会姐妹，负责照料艾米丽家人的三餐，照顾他们的婴儿，打扫房子，并且安排艾米丽接受圣职祝福。这些具有仁爱精神的善举软化了麦克的心，他决心参加教会聚会，跟传教士见面。艾米丽和麦克两人最近都接受了洗礼。爱是永不止息，仁爱是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亨利·艾宁会长曾说，慈助会的历史中充满许多这种无私服务的非凡例子。这个慈助会是由一群满怀仁爱之情的妇女组成的，他们的心因配称接受圣约和遵守圣约而改变了。这圣约唯有在主的真实教会中才能获得。 他们的仁爱之心透过主的赎罪从主而来，他们的仁爱举动也是效法主的榜样，出于他们对主无限慈悲的感激，并且靠着圣灵的指引去做的。而圣灵则是蒙主差遣，会在主的仆人推行慈善事工时与他们为伴。正因为如此，这些妇女不论在过去或将来，即使本身也有许多需求有待满足，却还能够为他人完成非凡的事，从中找到喜乐。为人服务和向他人发挥仁爱精神，能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让人觉得那些困难似乎不那么艰难了。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谈谈先知约瑟在福音复兴的早期给姐妹的教导。他劝勉姐妹要实践仁爱和慈善精神时表示，如果你们奉行这些原则，在高荣国度的酬赏将是多么荣耀伟大啊。如果你们不辜负这项赋予你们的殊荣，天使就会成为你们的友伴。在那幅早期，姐妹们到各处去找出和帮助有需要的人，在今日也是如此。在神的国度中，姐妹们是灵性力量、爱心服务和热诚服务的中流砥柱，尽心尽力地探访教师，彼此探访和关怀，他们效法救主的榜样，去做他所做的事。此助会所有的姐妹都可以满怀爱心，明白他们微小的仁爱善举对他人及自己都具有医治的力量。他们会了解到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爱永不止息。当你阅读慈助会的历史时，会受到启发，发觉到仁爱这项重要的福音原则是贯穿整本书的主轴所在。最后，我要邀请本教会的所有妇女，恳求神让你们有渴望充满仁爱这项恩赐，也就是基督纯正的爱，要运用你们一切的资源去行善，为周遭的人解除痛苦，把救恩带给他们，包括你自己的家人。主会祝福你努力的心力，使你成功。我们明白天父及他的儿子对我们的大爱，愿这项知识和我们对救赎的信心以及感激，能激励我们去培养和发挥对周遭之人的仁爱。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Lift up thy heart and rejoice.
要满怀喜乐，并固守你立的圣约。读到这节经文，总是让我感到很快乐。想到自己努力固守与天父订立的圣约，在生活中蒙得应许和许多祝福，我内心就欢欣不已。我的父母都过世了，所以今年我要清理他们的住家，准备出售。最近这几个月，我和兄弟姐妹一起打扫父母的家，整理他们的遗物，结果发现了一些家庭历史和许多重要的文件和资料。父亲和父祖 祖父母的个人历史和教长祝福深深吸引着我。我在阅读时想起了他们所订立和遵守的圣约。我的外婆艾琳·雷默在1912年接受教长祝福，当时她是个年轻的母亲。我读着她的教长祝福时，这几行字跃然纸上，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你在这世界奠基之前就蒙拣选，是精选的灵，在这时代来到世上。你的见证会彰显出来，你将有能力做见证，毁灭者力图毁灭你，但只要你忠于你的神，毁灭者必定没有能力伤害你。你的忠信会让你有极大的力量，毁灭者会因你的正义仓皇而逃。在你面临恐惧和考验的时刻，若能在暗处私下做祈祷，你的心必得着安慰，你的阻碍必会消除。 我的外婆蒙得应许，如果她遵守圣约并与神接近，撒旦就没有力量控制她，她会在个人考验中获得安慰和帮助。这些应许在她的人生中一一实现了。今天我要和你们谈两件事，第一，固守圣约的重要，第二，因遵守圣约而来的快乐和保护。我要引用我国度中的女儿慈助会的历史与事工的一些例子。这本书中妇女因遵守圣约而获得极大快乐的例子不胜枚举。圣经字典告诉我们，圣约是人与神之间的协定，神出于美意提出条件，人则同意遵行。福音的方式是，立约的人一旦接受了圣约的原则和教义，就有重大的义务和责任去遵守承诺。在固守圣约这句话里，固守的意思是稳固而紧密地依附某样事物。在经文中，我们认识了一些与神订立圣约的男女，神已指示我们要如何遵守圣约，因此当我们遵守那些圣约，神应许的祝福就随之而来。例如，我们透过洗礼教义与天父立约，借着培养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我们的罪和愿意承受基督的名，来使自己准备好接受洗礼。我们承诺要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会一直记得救主。我们立约要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我们表明愿意与哀者同哀，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我们也在神圣的圣殿里接受其他教义，订立其他圣约。在福音复兴的初期，先知约瑟斯密热切希望圣徒们能拥有神所应许的圣殿祝福。主说，要为我的名建造这家宅，好让我在其中向我的人民显示我的教义。主成立慈助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他的女儿们准备好接受圣殿中的教义和圣约，以获得更伟大的圣职祝福。早期纳弗的姐妹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期待圣殿完工，因为他们知道，就如先知约瑟给梅西汤姆森的应许，恩道门教义会带领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纳弗圣殿奉献后，5000多名圣徒蜂拥而至，以便能在展开盐湖谷那段旅程之前接受圣殿恩道门和印证教义。白汉阳会长和教会许多领袖和圣殿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地在圣殿服务，为圣徒执行这项重要事工。我们订立的圣约会支持我们，不论我们在顺境或逆境。陪道班会长提醒我们，我们是约民，我们已立约要为神在世上的国度献出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才能，也就是我们个人和所拥有的一切。简单说，我们已立约要行善，我们是约民，圣殿是我们一切圣约的核心，也是圣约的来源。经文提醒我们，这将是我们的圣约，我们愿奉行主一切的教义。只要我们固守圣约，就会获得各种伟大的祝福。在摩尔门经中，我们读到便雅悯王的讲道，他教导人民耶稣基督的事，说基督会来到世上经历各种苦难。他教导人民基督要为全人类赎罪，世人只能经由基督的名得到救恩。主的灵就临到他们，他们对那位即将来临的耶稣基督有极大的信心，他们因此获得了罪的赦免和良心的平安，而充满喜乐。艾蒙是另外一个例子，
because of the exceeding faith which they had in Jesus Christ.
Another example.
埃蒙是另外一个例子，说明忠信的遵守神的诫命，以及与人分享福音会获得快乐。埃蒙和他的兄弟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归向基督。埃蒙看到许多人受洗与神立约时，说了这些话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我们有多么好的理由高兴啊！我的快乐十足，是的，我的心充满快乐。我要因我的神而快乐。我无法说出我心中感受的最小部分。没有人像我们有这么好的理由高兴。订立和遵守圣约，让我们得以有圣灵同在。圣灵会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世界各地许多人饱受痛苦，德国的圣徒也经历许多考验。德国的斯图加有位忠信的慈助会会长玛利亚·史柏德姐妹，她谈到他们的考验时说，对主的信赖及对他教会的见证一直是支持我们的力量来源。我们满怀喜悦地唱着锡安之歌，信赖我们的主，他让一切事情好转。我要重申，教会成员只要遵守圣约，就算面临艰巨挑战，仍能感到快乐。萨拉里奇是住在纳府的一位正义的妇女，在圣徒们被逐出纳府之前，她蒙召唤在圣殿服务。她谈到圣殿圣约的祝福时说，我们在主的殿中接受到许多祝福，在我们一切的苦难中，这些祝福为我们带来了喜乐和安慰，并且让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他会引导我们，支撑我们走完眼前这段未知的旅程。在此之前，圣徒们已经建造完成加德兰圣殿，许多人参加奉献典礼。圣殿在奉献之后就为主所悦纳。主告诉他们，他们由于那将倾注在他人民头上的祝福，将极为欢心。有越来越多的圣殿在世界各地兴建，我们看到教会成员的生活因此蒙受祝福。2008年，乌克兰有对夫妇告诉我，他们到德国弗莱堡接受圣殿教仪，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喜悦。这些忠信成员到圣殿一趟，单趟要搭27小时的公车，所以无法常去。乌克兰基辅圣殿即将落成时，他们非常兴奋，他们以后就能常去圣殿。如今这座圣殿已经开放，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获得了祝福。我在阅读着外婆的个人历史时，知道她因自己的圣约而享有极大的快乐。她喜欢去圣殿，为成千上万已过世的人执行教仪，那是她今生的使命。她在犹他州曼泰圣殿担任圣殿工作人员超过20年。她写道，她经历过许多奇迹般的医治，使她能把儿女抚养长大，又能在圣殿执行教仪为人服务。外婆最让我们这些外孙子女印象深刻的是，她是一位遵守圣约的正义妇女，而且她希望我们也会这么做。我们过世之后，别人在整理我们的遗物时，会不会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我们一直遵守圣约呢？我们敬爱的先知孟孙会长在上次的总会大会上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到神的神圣屋宇，并谨记我们在圣殿里所立的圣约，就会更有能力去承担每项考验，克服每个诱惑。在这圣殿里，我们会找到平安，我们会增添心力，更为坚强。我再说一次，要满怀喜乐，固守你立的圣约，遵守圣约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它会带来安慰和平安，保护我们抗拒世上各种邪恶。遵守圣约能在我们面临考验时帮助我们。 我见证，只要我们对基督有信心，并固守我们的圣约，我们就会获得神圣经文上所说，以及后期圣徒先知所应许的那种快乐。亲爱的姐妹，我爱你们，希望你们在个人生活中也体验到这种极大的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唱诗班及许多音乐家的参与，也感谢协助准备今晚这场盛会的所有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资历迪特乌西多会长演讲。乌西多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们举行庆祝，接着由总会慈助会理事会成员山卓罗杰兹姐妹做闭会祈祷。乌西多会长请。
My dear sisters, what a joy it is to be with you today.
亲爱的姐妹们，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各位共聚一堂。我一直很期待一年一度的总会慈助会大会和其中的信息。我很荣幸能对教会中的姐妹们分享一些想法，谢谢你们。我非常感谢能够受到孟松会长的指派来对教会的姐妹们讲一些话。不久之前，我和妻子、女儿在一座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我赞叹神所造的万物的荣耀和美丽，然后我注意到在众多艳丽的花朵里面有一种很小的花，我知道这种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知道就对这种花情有独钟，这种花叫做勿忘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小花多年来始终对我意义非凡，它不会很快吸引人们的目光，而且在繁华艳丽的花朵中很容易就会被忽略，但是它的美丽却一点也不逊色。 鲜活的蓝色就像最清澈的蓝天，或许这是我喜欢它的另一个理由。这种花的名字有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有个德国的传说提到，神在为所有的植物取名后，只剩下一种植物没有名字。那时有个细小的声音喊道，主啊，勿忘我。神说，就用这个做它的名字吧。今晚我要用这种小花来做比喻。勿忘我的五片花瓣提醒我们，应该聪明的别忘记五件事情。第一，不要忘记要对自己有耐心。我希望各位能正确的理解这句话，那就是神非常清楚你我都不完美。我还要说，神非常清楚那些你们认为完美的人其实并不完美，但是我们却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跟人比较，而且往往是拿自己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较，这会让我们为自己定下难以达成的期望，结果变成我们从不赞许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的努力似乎比不上别人的努力。每个人都有优缺点，自己有优点是件好事，自己有缺点也是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神想要帮助我们最终将所有的弱点变成坚强，但是他知道这是个长程目标，他希望我们成为完全。如果我们继续走在门徒这条道路上，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完全。如果你现在离完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没有关系，要继续努力，但也不要再继续惩罚自己。亲爱的姐妹们，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对别人的缺点有无限的耐心和爱心，请各位记得也要对自己有爱心和耐心。同时，对于家庭、家人关系、教育、生活、教会活动和个人成长上的所有小小成就，都要心怀感激，就像勿忘我一样。这些成就在你们看来可能微不足道，别人也可能不会注意到，但是神注意到了。这些成就对神来说并不渺小。如果你们认为只有最完美的玫瑰或最绚丽的兰花才是成功，那么你们就会失去生活中最甜美的一些经验。举例来说，为了坚持每个星期都有十全十美的家人家庭晚会，而让自己和周遭的人感到痛苦，可能就不是最好的选择。相反的，你可以问自己，全家人可以一起做哪些有趣又有灵性的事，让家人更亲密呢？这样的家人家庭晚会虽然可能很简单，也很容易进行，但长远来说却有更大的正面效果。通往完美的旅程是漫长的，但是即使在路程上最小的步伐里，我们也能找到惊喜和乐趣。第二，不要忘记好的牺牲和愚笨的牺牲是有差别的。放弃某件好的事物去换取更有价值的事物，就是值得做的牺牲。放弃一点睡眠去安抚做噩梦的孩子是好的牺牲，我们都知道是这样。但是为了帮女儿制作能搭配星期日服装的配件而整晚不睡，影响了健康，那 就不是那么好的牺牲了。花时间研读经文或准备课程是好的牺牲，但是花好几个小时把课程标题绣在自制的隔热垫上送给班上的每位成员，可能就不是好的牺牲了。每个人和每种情况都不一样，在某种情况是好的牺牲，换到另一种情况则可能是愚笨的牺牲。我们要如何区别自己的情况呢？我们可以问自己，我是否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有许许多多的好事可以去做，但是我没办法全部都做。我们若牺牲某件好的事物去换取在永恒中更有价值的事物，最能让天父高兴。有时候这甚至可能意味着去培育一株娇小美丽的勿忘我，而不是满园子的奇花异草。第三，不要忘记当下就可以快乐。在深受欢迎的童话故事《巧克力梦工厂》里，神秘的糖果商威利汪卡把金卡藏在五条糖果棒里。他说，找到金卡的人可以到他的工厂参观，还可以终身免费吃巧克力。每张金卡上都这样写着：金卡幸运儿威利汪卡先生欢迎你，许多美好的事物等待你去发掘，这些神秘和美妙的惊喜会让你开心、惊讶和赞叹不已。你绝对梦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事，敬请期待。在这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中，全世界的人都拼命想要找到一张金卡。有些人觉得自己未来的幸福全看能不能找到金卡，人们在这样的焦虑中反而开始忘记以前享用巧克力时的那份单纯喜悦。如果巧克力棒里没有金卡，那条巧克力便令人大失所望。今天有许多人一直在等待自己的金卡出现，他们相信自己梦寐以求的幸福就在这张金卡里。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金卡可能是完美的婚姻；对另一些人来说，金卡是杂志封面上的房子；对其他人来说，则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正义的愿望并不是一件错事，我们盼望并追求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待未来的某件事，也就是我们的金卡出现，而未能体会当下的幸福，就会发生问题。有位姐妹最大的愿望是在圣殿与一位正义的圣职持有人结婚，能为人妻为人母，这是她一生的梦想。她肯定会当个很棒的妈妈、可爱的妻子，她的家中会充满爱心，绝对不会恶言相向，食物永远不会烧焦。到了晚上和周末，孩子肯定不会想出去找朋友玩，而是喜欢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这就是她的金卡，他觉得自己整个人生就靠这件事了，这是他最热切期盼获得的事物。但是这件事始终未发生，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他变得越来越孤僻，怀恨在心，甚至愤怒。他不明白神为什么不让他正义的愿望如愿以偿。他是位小学老师，整天和孩子在一起，只让他想到自己的金卡从未出现。岁月流逝，他变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孤僻。大家都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尽可能躲着他。他甚至把自己的挫折感发泄在 学校孩子们的身上，他发现自己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他的心情经常在暴怒和深深的寂寞中摆荡。这件故事的可悲之处在于，这位女士只对自己没有找到金卡大失所望，却不曾留意到自己实际拥有的祝福。在家里她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在教室里却有一大群孩子围着她。她没有自己的家庭，但是主给了她少数人才有的机会，能当老师，让她有机会对成千上百个孩子和家庭的生活产生良好的影响。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就是，如果我们终日等待最美的玫瑰，就会忽略我们周遭美丽盛开的勿忘我。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希望或降低自己的目标，千万不要停止发挥你们的最大潜能，千万不要放弃你们心中所有正义的愿望，但是也千万别闭上眼睛，关上心窗，使你们感受不到在每天平凡的时光中所蕴含的单纯和美丽。这些事能使你拥有丰富精彩的人生。我所认识最快乐的人，并不是那些找到金卡的人，而是在追求良好目标的过程中，发掘并珍惜日常生活中的美丽和甜美的人。他们每天用感恩和赞叹之心，一针一线地将他们的人生编织成一幅美丽的壁毯。这些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人。第四，不要忘记福音中的原因。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经意地忽略耶稣基督福音的某个重要层面，就像一个人忽略美丽娇小的勿忘我一样。我们在履行身为教会成员的许多职责和义务时，有时候会认为福音仿佛是一长串的工作清单，必须设法排进自己已经满档的代办事项中。在忙碌的行程中，还必须想办法挤出一段时间来。我们专注在主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和方法上，但是我们有时候却忘记了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亲爱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一种义务，而是慈爱的天父所指明的道路，能带来今生的快乐与平安，以及来世的荣耀和难以言喻的满足。福音也是一道光，能穿透今生，照亮我们面前的道路。了解福音中要做的事和要用的方法固然必要，但福音的永恒烈火和伟大却是源自于其原因。当我们了解为什么天父赐给我们这种生活模式，当我们记得我们为什么承诺要以福音作为生活的根基，那么福音就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令人喜悦和快乐的事。福音就变得宝贵和甜美了。走在门徒这条道路上，我们不要只看着地面，只想到眼前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们不要对沿路上荣耀的灵性美景浑然不觉。亲爱的姐妹们，要找出耶稣基督福音中那些伟大美好及令人欢欣雀跃的原因。我们服从的事情和方法会指明道路，让我们行走在正道上，而我们服从的原因会圣化我们的行动，使平凡变成伟大， 使我们微小的服从举动扩大成为圣化人的神圣之举。第五，不要忘记主爱你。小时候看到娇小的勿忘我时，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好像是那朵花，渺小而微不足道。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家人或天父遗忘。许多年后回想当初那个小男孩，我心中充满怜惜。现在我知道我并不曾被遗忘。我也知道另一件事，身为夫子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要确切坚定地宣告，你们也没有被遗忘，你们并没有被遗忘。姐妹们，无论你们在哪里，无论你们现在的生活看起来多么黑暗，无论你们觉得自己多么微不足道，无论你们觉得自己多么逊色，天父并没有忘记你们。事实上，他的确爱你们，他的爱无穷无尽。想想看，宇宙中最尊贵、最强大和荣耀的神记得你，掌管无限穹苍和永恒的王爱你，创造并数点众星的他认识你，知道你的名字，你们是他国度中的女儿。诗篇作者写道，我观看您指头所撞到所造的天，并您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您竟眷顾他。您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神爱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虽然你现在可能觉得孤单寂寞或犯了许多过错，但是他依然爱你。神的爱和复兴的福音具有救赎和拯救的大能。如果你愿意让他神圣的爱进入你的生活，那么他的爱就会治愈任何创伤，抚慰一切疼痛和忧伤。亲爱的慈珠会姐妹们，你们与天堂的距离比你们想象的更近，你们必定能获得祝福，远比你们所能想象的更多。要继续增进信心和个人正义，请接受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作为你们的生活方式，珍惜能在这伟大教会中保持活跃的恩赐，把握能在慈助会这个组织中服务的伟大恩赐，继续巩固家庭和家人，继续找出需要你们和主帮助的人，并伸出援手。姐妹们，小小的勿忘我有着鼓舞人心的崇高力量。我希望这种花象征着会让你们的生活快乐和甜美的小事情。绝对不要忘记要对自己有耐心和爱心。要知道有些牺牲比其他牺牲更值得。你们不需要得到金卡才能快乐。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福音中的原因能启发和提升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天父认识你们、爱你们、珍惜你们。感谢你们美好的品格，感谢你们许多人为提供了无数的爱心善举和服务，感谢你们不断地把福音的喜悦带给家人、教会、社区和世上的各国。
communities and to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Sisters, we love you.
姐妹们，我们爱你们。我祈求并祝福各位，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确是神国中宝贵的女儿。奉我们所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们聚集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参加这特别的慈祝会大会，我们是您的儿女女儿，我们感谢福音的复兴，感谢圣职权要的复兴，感谢这个组织为您女儿的这个组织成立了，我们感谢先驱者那些先驱者女儿他们所做的牺牲奉献，我们感谢有真理能够参与这个伟大的事工，在您的国度当中为人施助解除痛苦。亲爱的天父，请求您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的慈祝会的会长团，我们 感谢圣约的复兴。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谦卑，因为您信赖我们，信赖这个教会当中的妇女。
我们
也把我们的心意放在祭坛上，愿我们能够完成您要我们完成的事情。我们感谢您的儿子，感谢他为我们做的赎罪牺牲。透过依靠他，我们会有力量克服我们的软弱。我们感谢我们拥有的这些能力，还有救主为我们做的牺牲赎罪。天父，我们感谢今天从乌西铎会长所聆听到的忠告，他引导我们能够当各国的光。请祝福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个人的生活，请巩固我们，让我们能够团结一致进行您的事工。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的一切祝福，也献上我们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